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我们有几位弟兄姐妹来受洗。我们刚刚听他们的见证，就发现说信仰的道路真的是一个旅程，对不对？是慢慢逐步逐步的神安排各式各样的人事物还有环境，然后带领他在万事以前所拣选的人成为他的儿女，能够透过耶稣基督进入神的家里面。我要对我们今天受洗的弟兄姐妹送一段经文给你们。这段经文呢，在以弗所书的2:19。好，那我要请大家先一起来跟我念一次。好，以弗所书的2:19。好，找到了啊？不是，没有找到，我帮你们。瑞亚，这个可能你要OK， 或者你要拔起来再插回去看，也许这样可以用。OK， 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好，预备，请。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好，我要请今天受洗的四位弟兄姐妹，我要请你们把那个你们改成我们，然后呢，你们四位齐声大声的一起念，我透过麦克风跟你们一起念，但是你们的声音要大过我麦克风的声音，让我们的会众都听见，好不好？预备，来。这样，我们不再做和客旅，是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神国神家的一份子。从今天开始，你的身份跟地位就改变了。从今天开始，你要知道我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啊。现在你有神国的国籍，现在你有神国里面完整的公民权。人在异地他乡，我们其实是可以很深刻的体会到外国人跟本国人所受到的待遇有多么的不一样，对吗？有一些福利呢，本国人有，外国人没有。有一些权利呢，本国人有，外国人没有。有一些费用，本国人便宜一点点，外国人呢贵一点点。但是你们现在都拥有了神国完整的公民权。如果你以前认为神很乐意听牧师的祷告，我跟你们说，从今天开始，神同样的乐意听你们的祷告。如果你们以前觉得呢，哎呀，传道人的需要上帝很乐意供应，从今天开始，你们的需要上帝同样乐意供应。你们一点都没有比传道人、比牧师或者比董事或者小组长少任何一丁点的那个神国的公民权。在神的国里面没有二等公民的。上帝看你们不光是说看跟牧师传道人一样，上帝看你们呢，就像他看耶稣基督一样的美好，一样的可爱。因为你们在神的国里面，从今天开始就是神国的一份子，有神国的国籍，有神国完整的公民权。不光这样，其实当你们受洗的那一刻，你们除了跟上帝有一个新的关系之外，你们同时呢，你们还有了一个跟上帝的家的一个新的关系。如今你们不光是有上帝作为你们的天父，如今呢，你们还有其他的基督徒作为你们的弟兄姐妹。刚刚我们有听到，或许我们有一些人，我们是一个人只身的来到洛杉矶，可能来工作，可能来求学，但是你现在不再孤单了，因为你有了一个新的属灵的大的家庭。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成为了一家人。家对一个人哦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家，我们就不可能存活，我们就不可能长大。因为我们刚出生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独立生存的，我们需要喂食，我们需要保护，我们需要照顾，我们需要教养。所以你们现在刚刚受洗，你们就像一个属灵的婴孩，你们需要其他比你们更早成为上帝儿女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帮助。所以请你们一定要稳定参加一个小组或参加一个团契，在当中可以得到喂养，得到保护，得到造就，得到照顾。那接下来我不只对今天的弟兄姐妹说，我也是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你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的。既然我们都是神国神家的一份子，我们就要有国度的心胸， 以及家庭的观念。所谓的国度的心胸呢，就是说我们不光与国语堂的弟兄姐妹同一国啊，我们也与粤语堂的弟兄姐妹同一国，阿们吗？而且我们不光与我们 FEC Diamond Bar 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国，我们跟整个 FECA 大家庭也是同国。甚至我们不光是跟 FECA 各堂会同国，其实呢，我们是跟普世的众教会都是同国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偶尔会看一下周报上面这个 FECA 的各堂会的崇拜出席的人数，还是你会每一天看啊？不是每一天，每一周来你都看。好，我不晓得你看了以后你有什么感觉啊？看看每一堂多少人，那你里面的反应是什么？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啊？会不会有一些增进的感受？上个礼拜天到礼拜三，我去参加我们 FECA 牧者的这个就是退休会，然后当中有一个另外堂的国语堂的牧师，他跟我说，他说：“哎，这牧师，我上个礼拜看到你们上周的崇拜的人数有恢复到九十几个人，我的内心啊，为你们很深的感谢神啊！我听了以后，内心就非常的感动。”因为这个牧者呢，他就有国度的胸怀，他不光是关心他们自己的教会的兴旺，他也关心我们的教会。好，他不光只是爱他自己的教会，他也关心也祝福其他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心胸，听到其他教会成长，我们的心里面要为他们感谢神。好，然后呢，知道其他教会有难，那我们要帮助他们，把他们就当作是我们一样，因为我们是同一家人，对吗？我们是同一国的，我们要把别人的软弱当作自己的忧虑，也要以别人的兴旺为我们自己的喜乐啊！因为我们是同国的啊，我们同属天国的，这个就叫做国度的心胸。那另外，我们还需要有家庭的观念。我上一次去拜访我以前神学院的院长，已经是退休的院长，我去拜访他。他就住在 Laguna Woods， 现在很有名的地方，是不是？他没有在那个教会，他在另外一个教会啊。那我去拜访这个院长，他跟我说，他说呢，在疫情之前呢，基督徒对教会论的偏差，就是只有 local church 的观念，而没有 universal church 的一种概念。就是说呢，我们只关切我们的地方教会，但是呢，我们没有那个普世教会的观念。在疫情之前，大家就只在乎自己教会的增长，都不关心其他教会的衰亡。但是呢，疫情之后，基督徒的偏差就摆荡到另外一个极端，变成呢强调 universal church， 但是呢忽略了 local church 的重要。所以很多基督徒开始在网络上面每一周参加不同的崇拜，可能一个礼拜他就参加不同的崇拜。他觉得怎么样？我呢，这个来到教堂呢，就只能参加一个教会的崇拜。我在家同样的时间，我可以上网参加三四个教会不同的崇拜，因为呢，我是普世教会的一份子嘛，对不对？要有国度的心胸，去哪个教会都一样啊。但是呢，却忽略了要委身在一个 local church。所以，我们神学院的院长就说，疫情前大家就看重 local church， 看重地方教会，忽略普世教会。等到呢疫情之后开始了以后，大家都怎么样呀？我要在乎普世教会，我是普世教会的一员，我不需要委身在一个 local church、好像有这样的摆荡。但是这两种极端呢都是偏差、一个基督徒不可能孤孤单单的做基督徒还有丰盛的生命、我再说一个基督徒，你不可能孤孤单单的做基督徒然后你还会有丰盛的生命的。上帝是非常看重我们跟其他基督徒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再把自己当作外人和客旅，不要自外于教会。有些人他虽然参加主日崇拜，可能他也来现场崇拜，可是呢，他独来独往，他始终都独来独往，跟其他人没有任何的关系，而且甚至可能很怕这种密切的关系。结果呢，虽然教会熙熙攘攘，人来人往，但是他的内心很孤单，非常的凄凉，有痛苦的时候也不知道可以向谁倾诉，只能够呢独自的在自己舔伤口。这个不是上帝的希望，上帝希望他的儿女 有一个 local church 属灵的大家庭，可以彼此相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不要再自我放逐了啊！你需要教会，其实教会也需要你，教会也需要你那一份。下面我们看两三节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那边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弟兄姐妹，这一些都不可能只是在所谓的普世教会当中落实的，这些你一定只能够在一个 local church 里面，在一个十几个人的小组里面来落实，来操练，来彼此谦虚温柔忍耐，对不对？你怎么跟普世教会上千万上亿的信徒，怎么跟他们彼此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那是一个很虚无缥缈很空的一个东西，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但是你真正过教会生活，你真正操练属灵的品格，灵性生命的成长，越来越像耶稣的生命，你一定是需要在十几个人这样的一个小组里面，真正的才能够去体会，去操练这些美德。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必须要参加团契跟小组，你才能够真正过一个属灵的家庭的生活，才能真正过一个这个爱的团契的生活，你的灵命才可以进步，才可以提升。我们常常提到这个相爱的团契，什么叫爱的团契哦？其实爱的团契啊，我简单的定义一下，爱的团契就是我们跟其他几位基督徒有密切的生命关系，彼此会定期的聚集，然后会坦诚的分享生命当中所面对的困难，然后会彼此带导，彼此扶持，用上帝给我们的属灵恩赐彼此造就，彼此服侍。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想想你有没有在这个爱的团契里面，你是不是跟其他几位基督徒有这样子深刻生命互动连结的关系？而且呢，每一次他这边说要彼此建造，要彼此服侍，所以每一次你参加小组聚会或者参加团契聚会的时候，我们都应该也要带着一个祝福别人的心来参加，多于只是想要自己得着祝福。我们想想看，一个小组假设十几个人、二十个人，每一次来就是三个小组长说：“哎，我是要来祝福其他人，我要来祝福我的组员。”然后呢，十几个组员全部都是说：“我要来接受祝福。”请问这三个小组长会不会很累？会，对不对？而反过来哦，如果我们这个十几个、二十个人，不管是组长跟组员，每一次参加小组聚会的时候，我都想着说，我不光是要来领受祝福，我也要来祝福别人。你想想看，这个小组会不会有更多更多丰盛的祝福在当中？啊，三个人为十几个人，跟十几个人，我们彼此可以付出，可以彼此祝福，可以彼此喂养，那个小组一定更加的丰盛。一个人如果你总是来到小组，来到教会，就是想我要得到，我要得到，我要得到，那你只是一个属灵的消费者。但是如果你参与的过程当中，你不光领受，你说我也可以付出，我也可以关怀，我也可以帮助，我也可以祝福别人，那你是一个属灵的生产者。所以每一个小组里面充满了属灵生产者，这个小组怎么样，就会越发的兴旺，会越发的丰盛。但是如果每一个人来都是我是消费者，我要来得到东西，得到东西，在教会当一个消费者非常好，为什么呢？得到还不用付钱，对不对？哎呀，真好真好。可是呢，就会被吸干了，这个群体呢就没有那个丰盛的祝福，好吧？所以你跟你旁边人，你跟他说要当一个属灵的生产者，我们要当一个属灵的生产者。我们的主哦，是一个非常乐意施恩的主，可是主非常乐意施恩，那主要怎么施恩呢？主又非常非常喜欢透过他的身体来施恩，就是主非常喜欢透过教会来施恩典，这主就喜欢这样。主他会听我们的祷告，但主应许说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我要成就。主可以自己就祝福我们，但主就刻意喜欢的给弟兄姐妹有恩赐，然后让他们的恩赐发挥出来，来祝福我们，这是主的心意。所以我们按照主的心意来生活，我们会享受到那个丰富。而且呢，我们不要担心说我有没有能力去祝福别人，只要我们愿意成为一个 愿意祝福人的人，上帝他一定会使用我们，透过我们把祝福带给别人的。好，一定，上帝一定会这么做。好，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试着去关心一位很久没有来聚会的肢体。你的小组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好像有点失联了？成为他的祝福吧，关心他，问候他，甚至呢送一点小礼物给他，寄个卡片给他，传个信息给他，成为他的祝福。好，或者是呢我们可以去，你可以去帮助陪伴一位比你晚信主的弟兄姐妹啊。今天我们当中就有四位候选人，对吧？我希望他们不是受洗完了都没有人陪伴他们，他们受洗完了都有一两位，至少一两位愿意陪伴他们在主里面继续的成长。而当我们去帮助别人在属灵上成长的时候，我们当我们帮助别人更明白救恩的真理的时候，往往我们自己就会对真理 比以前更深的认识，我们会对上帝的慈爱跟全能有更多更多的经验。上帝就是这么做工的，上帝就是喜欢透过我们祝福别人，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上帝的祝福，你透过我去临到别人，那是要先经过我，对不对？经过我的那个过程呢，我也就领受了很多的恩典跟祝福。我在教会里面当牧师越久，做越多的教牧辅导或婚姻辅导的时候，我就会越来越发现一个人的这个家庭对他的影响真的是太大太重要。一个人的一生的遭遇如何，其实很多时候是跟他的家庭背景有极大的关系。可是很可惜的就是，问题的家庭好像远远超过那个功能正常的家庭。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带着这个在原生家庭所受到的一些伤害，那个只是说那个伤害或多或少而已啦。好，可是很奇妙，上帝就为我们预备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第二家庭。好，上帝要让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如果我们有一个愿意开放成长的心，愿意改变，那他要透过这个属灵的家庭来祝福我们，要来施恩给我们，要来转换，要来扭转，来抵消那个我们在原生家庭所受到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我们要在当中会学习到如何爱与被爱，我们会在当中更多的经历到享受到上帝要给我们的那个丰盛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有国度的心胸，也要有什么家庭的观念。因为如今呢我们怎么样，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我们都是与圣徒同国，然后都是神家里的人。跟你旁边人说，你与我同国，我们是一家人。你与我同国，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在主的面前，这个我看到那个关传道跟以望互相说，我们是一家人。是，本来就是一家人，对。然后，对，他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对吗？然后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我们本来也就是一家人，在主的里面我们是一家人。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感谢你的恩典，是因为你无条件的爱跟救赎，使我们可以成为神国的公民，使我们能够成为神家里面的一份子。主，真的谢谢你的恩惠。主，我向你求祝福，向你求恩典，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求这个恩典和祝福。求主，神的家里面我们也有一份的贡献，然后在那份的贡献里面，我们的生命也更深的改变，也更深的丰富起来。谢谢你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更多更多的成为彼此相爱的一家人，并且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被更新跟变化。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